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发推文批墨西哥士兵威胁美国军人。
美国高官认为中共2025计划是一份盗窃路线图。
向中共特务泄密的美国前国务院女官员认罪。
美元指数创下22月高峰，凸显美国经济相对优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发布推特说，一个超过20000人的大型大篷车队正在开始穿越墨西哥。这个车队在墨西哥的规模已经缩小了，但是车队仍然在继续前往美墨边境。川普说，墨西哥必须逮捕这些非法移民，否则我们将被迫关闭部分边境并召集军队，因为人口贩子和毒品贩子们都持有武器。川普指出，墨西哥士兵最近持枪威胁我们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这可能是为了边境的毒品贩子们转移注意力的一种策略，但是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再发生了，我们目前正在往边境派遣武装士兵。川普说，墨西哥在逮捕和遣返非法移民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昨天表示，认定美国钢轮制造商受到了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这些产品将被征收高额进口关税5年。据美国之音报道，在 ITC 做出肯定裁决前，美国商务部今年3月决定对中国钢轮制造商征收321%的反倾销税和457%的反补贴税。这一决定适用于从中国进口的22.5英寸和24.5英寸的钢制轮毂，主要用于中型和大型卡车以及其他商用车辆。美国估计，2017年从中国进口的钢制轮毂的金额达3.88亿美元。商务部去年10月就此调查作出初步决定，这项调查是应印第安纳州 Accuride 公司和俄亥俄州 Maxeon 阿克伦钢轮公司申诉对中国出口钢轮进行双反调查。ITC 以3-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裁决。
英国安全理事会保密会议打算允许华为提供给英国 5G 建设非核心部分设备。英国保守党高级国会议员周三立即表示，强烈抵制这一建议。英国国防部长、外交大臣和内政大臣发表强硬立场，警告说华为可以向北京提供通往英国秘密的后门路线图。英国下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表示，他的委员会将很快召开一次证据会议，仔细审查决定，对部长们进行质疑，并直接对华为进行听证。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三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网络安全顾问乔伊斯在阐述了华盛顿的立场后表示，我们的要求是，英国的决定不会把我们的信息置于危险境地，但好的消息是，英国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还说，我们不打算把子弹上膛的枪给华为。
巴黎圣母院火灾后，法国媒体陆续揭露本可以避免的安全问题或者违规。巴黎圣母院于4月15号晚间失火，木质屋架烧毁，尖塔倒塌，当时尖塔正在进行维修工程。事发10天后，当局仍然在调查火灾起因。亚明报周三报道，调查人员目前倾向于认为是电线短路引发的意外。报道提到，火灾事发当晚，第一次警报出发后35分钟，消防员才接到通报，而不是先前相关单位宣称的20分钟。另外，亚明报询问圣母院负责人后得知，屋顶散放着一些电线，增加了电线短路的风险，违反了一般安全规定。尖塔内的3座钟于2012年大钟楼维修时暂时通电，维修结束后也没有断电。还有，相关单位没有遵守火灾紧急计划，本该有一个24小时运作的安全管理室和2名巡逻人员，事发时却只有1人。最后，干式消防接口在大火中发挥的作用不足，这些问题都可能妨碍消防员更早的扑灭火灾。
美国司法部副助理部长希基周三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电信团队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共在商业机密盗窃方面等方面给美国带来威胁，并提出司法部应对中共威胁的新策略。希基在讲话中称， 中共的2025计划是一份盗窃路线图。他指出，自2015年中共的2025计划公布以来，美国司法部已经在至少八个行业中对中国个人和实体提起商业机密盗窃指控。自2011年以来，司法部 90% 以上的经济间谍指控涉及中国，而在这段时间内，超过三分之二的联邦商业机构盗窃案件至少与中国存在地理联系。希基同时表示，一些案例表明，中共正在利用其情报机构和他们的间谍情报技术来盗取美国私营部门的知识产权，而中共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这些盗窃行为负责。希基表示，司法部已经准备好落实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法。这项法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使其能够应对新出现的国家安全风险。
斯里兰卡继周日发生连环爆炸案后，警方表示，今天上午，科伦坡以东40公里的小镇普高达传出爆炸声响，爆炸地点是法院后面的一个垃圾场。警方封锁现场调查，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据信，这次爆炸和周日连环爆炸攻击没有关系。另外，斯里兰卡当局已经部署超过8300名士兵，协助警方搜捕连环爆炸的嫌疑犯。目前被捕人数已经增加到75人。斯里兰卡上周日起遭遇连环恐怖攻击，共发生9起爆炸，造成3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犯案。伊斯兰卡政府周三坦承，情资掌握有重大缺失。斯里兰卡部会首长周三在国会报告中指出，月初印度情报机关就已经警告斯里兰卡，但接获情报的官员却没有和当局分享。总统已经撤换了国防部长费南度，并将解除警方督察长贾亚桑达拉的职务。
美国媒体近日披露，中共借香港公司之名租用美国卫星监控中国，同时准备断开美国政府资助的政治类广播业务，包括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服务。华尔街日报周二发表长篇调查报告，题目是中共利用美国卫星织了一张军警天网，指出美国生产的一组卫星却为中共政府提供服务，并以一种挑战美国利益的方式运作。报道说，根据美国的法律，中共不能购买美国制造的卫星，但美国没有对卫星进入太空后的宽频使用作出规定，所以中共采取迂回的战术，利用一家香港公司以及错综复杂的卫星所有权网络，秘密租用美国发到太空的9颗卫星宽频。香港公司亚洲卫星通信长期在中国大陆跟美国卫星制造商之间牵线搭桥，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将香港与中国内地区别对待，所以尽管亚洲卫星部分股权为中资，仍然被美国作为香港公司对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周到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举行峰会，他的得力助手金英哲却没有同行。在此之前，金正恩4次访问中国以及2次川金会都带着金英哲。韩媒报道，金英哲已经被开除。韩联社周三报道，在川金二会失败后，韩国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已经被撤职。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李慧勋表示，金英哲因为川金二会失败而遭到金正恩的谴责，他留下的部长职位空缺将由姜昆哲取代。韩国统一部表示，此前很少听说过姜昆哲，一直到本月才在朝鲜官方媒体上看到了这个名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已经知道这些信息。发言人说，我们仍然准备和朝鲜进行建设性的谈判。韩国世宗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成昌表示，如果金英哲真的被撤职，对美朝未来继续举行核谈判会是一个积极信号，因为金英哲坚持主张以部分无核化换取关键制裁措施的取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向中共特务泄密的美国前国务院女官员认罪，请您不要走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医学博大精深。学贯中西的台湾名医胡乃文，每周四下午从台北连线讲解中医知识，并为您空中解答健康问题。 请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美国联播网每周四晚上七点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1-888-292-1288，888-292-1288。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路透社消息， Alphabet 旗下的无人机快递公司 Google Wing 昨天正式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颁发的第一个无人机快递许可证，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维吉尼亚州的布莱克斯堡市开始提供无人机送货服务。 Google Wing 成立于2014年，2016年获得 FAA 的无人机测试许可。Google Wing 已经在澳洲完成了7万次测试，快递了3000个包裹。2018年 ，FAA 组织各个研制无人机的快递公司进行验证性测试计划 ，Google 获得了测试计划中的第一个正式商用许可。这个无人机快递许可认证有效期为2年，一名飞行员一次最多可以操作5架无人机，而且只能在白天操作。无人机不可以携带有害物质，并严禁在人体上空盘旋。
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二宣布，首次发现火星上的地震，并被洞察号火星探测器测量并记录下来。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班纳吉说，这一发现正式启动了一个新的领域——火星地震学。洞察号的地震仪系统于2019年4月6号探测到微弱的地震信号。NASA 表示，这是第一次探测到来自火星内部的颤抖，而不是由地面以上的力量引起，如风的因素等。科学家们仍在研究数据，以确定信号产生的确切原因。
电商公司 Anker 最新推出了一款采用 USB-C 设计的充电器，希望通过这款有着60瓦输出功率、2个 USB-C 接口和小巧尺寸设计的充电器，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USB-C 是一种通用串行总线的硬件接口规范，它的亮点在于更加纤薄的设计、更快的传输速度以及更强悍的电力传输。这款号称市面上最小的60瓦 USB-C 电源充电器，有2个 USB-C 接口，可以更加方便地同时给多个电子设备充电。考虑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采用 USB-C 接口设计，2个接口的设计无疑极具竞争力。而且当多台设备接入时，充电器会根据需要智能管理电源输出。这款新型的充电器支持采用新的电力传输标准，这意味着在额定功率不超过60瓦的前提下，它可以以全速为几乎所有的 USB-C 设备充电。
用古老的智慧和不朽的经典去拨开现实的迷雾。
张天亮博士个人视频节目正式上线，
请登录 YouTube 搜索天亮时分，
今天就记得订阅，
让我们一起在混沌中找寻未来的希望，
一起迎接
天亮时分。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商业景气指数再度恶化，连续4个月不足100。经济学家表示，当欧洲火车头失去动力时，欧洲经济复苏的希望就变得更加渺茫。请听报道。
根据德国伊弗研究所周三发布的报告，德国4月份商业景气指数为99.2，低于3月份的99.7，同时也是连续第4个月低于100。这项数据的意外恶化彻底打消了市场对欧洲经济反弹的乐观情绪。上个月德国商业景气指数曾经出现7个月以来的首次回升，一度使市场情绪振奋，并在本月给出了99.9的更高预期。然而周三发布的数据没有如市场所愿。报告发布后，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跌至1.1195美元的盘中低点，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报告发布后下跌，截止发稿该收益率再度跌入负值。制造业是德国经济增长放缓中最明显的一个拖累因素， 而在四月份，德国制造业商业环境再次出现明显恶化。根据伊芙的统计，德国制造业商业景气程度自去年九月份就开始以陡峭的斜率下行，本月仍未出现任何回升势头。此外，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德国四月份制造业 PMI 初值也不及市场预期，而且已是连续第四个月在荣枯线之下徘徊。根据发布机构 IHS Market 评价称，新出口订单的大幅减少以及汽车销量不佳是拖累德国制造业 PMI 数据不够理想的主要原因。今年早些时候，伊芙还曾经将德国2019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从 1.1% 下调至 0.6%， 触及德国近六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称德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增长势头在去年已经结束。如果只是德国经济增长失速，恐怕还不够让市场如此失望。令人遗憾的是，周三公布的法国商业景气指数也同时出现大幅下滑，触及近三年以来的最低点101，经济扩张接近停滞。而此前公布的四月份欧元区制造业 PMI 初值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欧洲经济面临着增长停滞的风险。 IHS Market 评价称，欧元区季度 GDP 增速已放缓至略低于 0.2%， 德国情况与之相似，而法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其他国家更是已经接近停滞。以上新闻由文清报道。
美国前国务院女官员克莱伯向中共间谍泄密案曾经一度引发热议，司法部周三发出通讯稿，双方达成认罪协定，克莱伯承认共谋欺诈国家罪，此案将于7月9日宣布最终判决。请听报道。
司法部周三宣布已经与63岁的前国务院女官员克莱伯达成认罪协定。克莱伯曾经向中国间谍出卖美国情报而被捕，日前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庭认罪，承认一项共谋欺诈国家罪。根据认罪文件，克莱伯于199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并通过高度机密授权。当克莱伯在中国工作期间，中共情报机构的两名间谍通过给他的家人申请学校为由，以朋友的身份慢慢跟他搭上关系，并开始从克莱伯处打听美国政府的外交信息。每次中方获得情报前后，都会给克莱伯或他的家人直接汇款作为报酬，而对克莱伯和其家人的各种经济需求，中共则更是竭力满足。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克莱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收取了中共间谍送与他以及家人的总价值数万美元的礼品、现金、旅游招待、一间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国时装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仅最后一项就近6万美元。作为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员工，克莱伯很清楚相关规定。美国各大使馆或领事馆雇员只要接受外国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礼物就需要报告，有形和无形的礼物都包括在内。但是克莱伯从来没有就以上这些联系或者收取的现金礼品向美国政府汇报。克莱伯于2017年3月28号被捕，此案当时被媒体评论为继斯诺登之后的又一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大案。在经过两年庭审后，本周三司法部发出通讯稿，指法官定于2019年7月9号宣布最终的判决，克莱伯面临的最高刑罚是入狱5年。以上新闻由寻清报道。
在美国经济表现相对优异的情况下，本周美元指数已经涨到接近22个月近2年的高位。请听报道。
周三，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35%至97.98%，是2017年6月以来的新高价。其中，澳币对美元周三重贬1.23%，反映澳洲首季通胀持平，差于预期的增长0.2%，以及澳洲未来可能降息的因素。英镑对美元也在英国脱欧未见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停留在两个月新低价。加元对美元也在投资人静待加拿大央行公布利率决策前创下近7周新低价。周三，欧元对美元贬值0.54%，至1.1164美元，反映四月欧元区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从三月的-7.3%下滑至-7.9%，不如市场普遍预期的-7.0%。 另一方面，美国周三却公布新屋销售创下近一年半新高，正凸显美国和欧元区经济明显的强弱差异。路透社报道，剑桥全球支付公司的外汇策略师史卡莫塔表示，市场参与者此前预期在中国货币情况改善下，渴望推升德国的出口需求，进而推升欧元区核心经济体的乐观情绪，但全球保护主义下的贸易压力和担忧却使欧元区的外贸承压，让欧元区的经济展望差于美国。周五，美国将公布第一季 GDP 数据，预料将依旧呈现美国经济表现远优于其他先进经济体的态势。亚特兰大联储局估计，美国首季 GDP 可增长 2.8%， 市场分析师则估计可增长 2.2%， 该数据或是可增添美元涨势的柴火。不过，近期涨多的美元指数可能出现获利回吐的逆流。《华尔街日报》报道， Invesco 德银做多美元指数 ETF 基金周三有接近200万口的看空选择权换手，换手量为上月日均量的100倍，暗示美元短线可能受到空袭。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撤销加征关税成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障碍。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给你看个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不是电脑用的 U 盘吗？
错了，这是一种电子烟，叫做 JUUL。
不会吧？
JUUL 是一种带有口碑的电子烟品牌，在孩子中很受欢迎。它太容易隐藏了，就算老师家长看到，也以为这是 U 盘，绝对想不到会是电子烟。
天哪，完全看不出来。
像这样的电子烟，现在有很多种口味。对孩子们来说，好吸又好隐藏，就算在学校吸也不容易被发现。问题在于，电子烟跟普通烟草一样，也含有大量尼古丁，会损害青少年的大脑发育。
这太可怕了，咱们得赶紧让大家都知道。
赶快浏览 flavorshookkids.org/Chinese 了解详情。flavorshookkids.org/Chinese。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高官称，五眼联盟将禁止华为参与敏感网络；
撤销加征关税成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障碍；
美国今年增加695例麻疹病例，达到19年来的最高点；
中国船长海上走私毒品，在美国被判终身监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克兰21号刚选出新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签署政令，让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者地区的居民更容易取得俄国护照，遭到基辅当局和美国国务院的谴责。乌克兰总统当选人泽伦基斯呼吁国际对俄罗斯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即将卸任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也批评俄罗斯的这项举动，说这是前所未见的干预。基辅其他的官员说，俄罗斯挑在这个时候颁布命令，目的是在政权转移的时期破坏乌克兰的稳定。美国国务院则发表声明说，俄罗斯通过这个极具挑衅性的举动，加强攻击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性。
战中发起人戴耀廷和陈建民24号被判实时入狱16个月，邵家珍和黄浩明各判监8个月，4人被送到荔枝角收押所。当天晚上，有几百位民众到荔枝角收押所外手持蜡烛静坐，声援战中案九子，并为被囚的4人打气。有雨伞运动团体举办的烛光撑九子行动，希望市民利用烛光显示爱与和平的力量，继续为民主理想坚持。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和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则针对香港当局对2014年支持民主的雨伞运动领导人战中九子的判决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和香港的关系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于法治和保障香港及其公民基本自由的保护，我们敦促香港政府维护法治，并采取措施结束香港自治不断被侵蚀的局面。
美国官员透露，一艘法国军舰本月通过台湾海峡，台海关系紧张之际，欧洲国家军舰在两岸之间自由航行相当罕见。两名官员告诉路透社，4月6号，一艘法国军舰通过在中国与台湾之间的狭窄水道。其中一名官员说，这艘军舰为法国护卫舰“普越号”，在通过台湾海峡时曾被中共军方尾随。官员表示，他不清楚法国军舰过去是否曾经通过台湾海峡。这项信息显示，更多的美国盟国主张在中国附近国际航道上航行自由，这将促使其他盟国，像是日本和澳大利亚，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不过，这两名美国官员并没有推测法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目的是否与主张航行自由有关。为了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及维护航行自由，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经6度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美国国安局高阶官员乔伊斯24号表示，分享国际情报的五眼联盟国家没有一个会在通讯网络的敏感部分使用中国华为技术公司的技术。英国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当天稍早表示，英国将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的非核心部分，但禁止它参与所有的核心建设。美国曾经告诉盟友不要使用华为设备，忧心这些装置可能沦为中共间谍行动的工具。美国国家安全局官员乔伊斯表示，五眼联盟将不会使用那些对重要的国家基础建设构成威胁国家的技术。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组成。澳大利亚已经表示不会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新西兰政府则阻止了一家运营商使用华为。加拿大目前没有决定是否禁止华为参加建设当地的 5G 网络。
中共25号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4月8号发表名为《给中国‘一带一路’评分》的报告，内容显示，中共自2013年推动“一带一路”，不只是一项经济举措，更是推进中共地缘政治野心的核心工具，并非像中共所宣传的那样能给双方带来双赢局面。报告提到，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将给参与国带来7大风险，包括国家主权被侵蚀、缺乏透明度、债务负担不可持续、脱离当地的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负面环境影响、腐败。报告呼吁各国在参与一带一路的项目之前，应该对这些风险进行评估。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国务院出资支持了新美国安全中心有关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报告。这个报告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框架，以帮助确定具体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是否有益，对考虑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也具有指导作用。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周三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695个麻疹病例，达到19年来的最高点。CDC 在声明中警告说，麻疹疫情在美国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持续下去。CDC 表示，尽管2000年麻疹病毒已经从美国消失，但是麻疹病毒仍有可能借由从其他麻疹疫区国家，比如以色列、乌克兰、菲律宾等，通过入境美国的旅行人士传入美国，进而爆发疫情。截至周三为止，今年的麻疹病例数超过2014年创下的20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667个病例。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爆发发生在纽约市。 CDC 官员昨天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纽约市已经出现390起病例，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布鲁克林的正统犹太小区的儿童。
假冒的体育用品大多瞄准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超级碗等重大体育赛事。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23号消息，纽约海关检查人员31号截获从中国运来的177枚假的体育赛事戒指，估计真品的零售价达1170万美元。 这些戒指模仿了许多重大赛事的设计，包括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国家橄榄球联盟、国家冰球联盟和全国大学体育学会的商标。知识产权执法是 CBP 优先执法的贸易项目。 CBP 纽约办事处主任米勒表示，最近对假冒的运动项目的拦截表明 CBP 官员和进口专家对这个任务保持持续的警惕。 CBP 也鼓励民众举报有关涉嫌欺诈或者是非法交易活动的任何信息，可致电1800-BE-ALERT 联系 CBP。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致电1866-IPR-2060向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报告。
4月23号，美国司法部发布新闻稿称，德州东部地区美国检察长约瑟夫·布朗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因为海上毒品走私被判刑。新闻稿显示，去年8月2号，美国地方法官阿莫斯·马扎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为期4天的审讯后，52岁的中国公民梁飞尚和51岁的中国公民吴侃华被陪审团判定海上毒品走私罪。2018年11月13号，吴侃华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235个月。本周二，梁飞尚被马扎特法官判处终身监禁。布朗表示，美国致力于捣毁贩毒组织及其整个全球产业，缉毒局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调查此案时所做的工作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我们将继续查询从接头到供应来源的毒品分配链，并起诉所有贩毒负责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撤销加征关税成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障碍，请您留意收听。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一、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二、您有竞争对手；三、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四、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五、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六、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福特公司昨天宣布，他已经向电动卡车制造商 Rivian 投资5亿美元，用于制造一种新款的电动卡车。 Rivian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斯卡林格表示，与福特的这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我们正在加速向可持续性交通系统过渡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福特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可持续性发展模式，而我们很高兴能够利用我们的技术让更多的电动汽车出现在道路上。在福特宣布这一消息的2个月前， Rivian 公司曾经透露说正在生产两款全电动的皮卡和 SUV。 分析师说，这款电动卡车可以与通用汽车和福特等知名卡车制造商的产品展开竞争，而这款电动 SUV 可以成为特斯拉的新款 SUV 和跨界车 Model X 和 Model Y 的真正竞争对手。
研究公司 CIRP 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19年第一季度 ，iPhone 10R 仍然是美国最畅销的 iPhone 机型，它在本季度占美国 iPhone 销量的38%，3个月内总销量占比为21%，领先 iPhone 10S 和 iPhone 10S Max。iPhone 10R 是苹果公司2018年发布的3款手机中价格最低的一款，起步价为$749。iPhone 10S 起步价为$999。iPhone 10S Max 的起步价则为$1099。众多评论认为 iPhone 10R 是最划算的一款手机。今年1月，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表示，自推出以来， iPhone 10R 每天都是最受欢迎的 iPhone。 在美国，最新推出的 iPhone 型号销量与一年前的最新型号相同，约占总销量的 60%。 基于这些趋势， CIRP估计本季度的 iPhone 平均销售价格约为$800，比上一季度有所下降。
周三，特斯拉公布第一季度出现超预期的亏损，每股收益亏损额是市场预期的两倍多，这是上市以来首次连续两季盈利后出现的亏损。今年第一季度营收45.4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48.4亿美元。第一季度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亏损了2.9美元，市场预期亏损1.3美元。特斯拉预计今年资本支出在20到25亿美元之间，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高产能和开发新汽车，并在中国打造第二代 Model 3生产线。预计每辆车的价格将比 Fremont 超级工厂的 Model 3相关生产线至少低50%。财报公布后，盘后特斯拉股价起初下挫，一度下跌约3%，然后反弹，涨幅曾达到1.9%。
百草羚牙膏含有田七、芦荟、蜂胶、没药、黄连、人参、仙人掌等中西草药精华，以皂角为纯天然发泡剂精制而成，不含有害成分，无刺激性，在美国制造，并通过美国 FDA 检验标准，对牙龈浮肿、疼痛、出血、牙敏感、牙石、牙垢、口腔异味等问题有明显的帮助，深受听众朋友喜爱。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上购买请到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之音近日报道，在美中贸易谈判进行到最后阶段之际，美方是否同意一次性全部撤销自去年6月以来对总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在成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障碍。请听报道。
美国之音周三报道说，美中两国已经初步敲定在4月29号当周和5月6号当周再度举行两轮谈判，目标是5月底或6月初让两国元首举行签约仪式，从而化解已持续近一年的美中贸易战。双方谈判剩下的最后一个重大分歧就是关税问题。中方希望在协议达成后美方应该迅速一步到位地撤销自去年以来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的10%至25%的惩罚性关税。但是美方官员坚持要求逐步取消关税，以继续保持对中共的压力，从而迫使中共履行协议。北京寄希望于美国国内的商业团体能够说服华盛顿取消关税。代表美国零售商、石油生产商、渔业和软件行业的几个游说团体本周一联合致信川普总统，呼吁在美中贸易协议达成后，美国应该全面立即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David Dollar 表示，撤销关税成为美中贸易谈判最后一个主要障碍，这是因为它涉及到美中双方的底线，华盛顿和北京几乎都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他说，我无法想象中方会接受一份保留全部关税的协议，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美方取消全部关税，我也会感到惊讶，因为很明显美国贸易代表的团队希望至少保留部分关税。 David Dollar 认为，最终的妥协方案可能是取消部分关税。在另一方面，虽然据称美中已经就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问题达成共识，但是这一机制并不是美方先前所希望的单方制裁机制，也就是如果美国判定中共未能履行协议，美国有权对中国采取新的关税措施，而中方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也不能诉诸世贸组织。 David Dollar 表示，一个所谓双向的执行机制加剧了美中贸易协议的脆弱性。美国一些商业团体担心，这意味着协议破裂并引发新一轮紧张关系的风险依然不小。以上新闻由寻清报道。
近日，一名在澳大利亚从事代购的华人女子被警方逮捕，这个事件在华人代购圈内引起了震动。请听报道。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这名华人女子被抓是因为她的很多奶粉都是从专门盗窃奶粉的华人家庭犯罪团伙奶粉大盗那里收来的赃物，触犯了法律底线， 这名女子被抓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她从事代购的本身，而是其代购涉及了此前被曝光的奶粉大盗案，被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今年一月份，一位名叫柯建峰的华人刚刚从中国飞抵澳大利亚，就在机场被警方拘捕。之前他的父母和妹妹也已经被警方拘捕，他们被控为在澳大利亚从事盗窃婴幼儿奶粉的家庭犯罪团伙成员。警方一共逮捕了8名家庭成员，其中年纪最小的22岁，最大的53岁。澳洲警方从位于悉尼的属于这个家庭的2栋房屋中搜查出了总价值超过100万澳元、多达4000罐的婴儿奶粉、麦卢卡蜂蜜和保健品，以及21.5万澳元现金赃款。这些被盗的奶粉和保健品都正准备运往中国。从2018年开始，澳洲警方就一直在调查另一些被盗奶粉的下落，之后顺藤摸瓜找到这名做代购的华人女子，并人赃俱获，之后将其逮捕。据澳洲媒体引述知情华人透露消息报道，这名被捕的华人女子在代购圈中很出名，她就是墨尔本梦幻。在澳洲9号电视台的一档名为 A Current Affair 的节目2018年曾播出的一个专题片中，就曾以她作为主角。据澳洲华人微信圈透露最新消息，目前这位华人女子已经被警方释放，但可能只是作为嫌疑人等候审理，而并非无罪释放。目前此案仍在继续调查之中。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刚才没有听到全部的新闻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移动 APP 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回放。
别忘了搜索 SOH 或希望之声4个字，立即下载使用。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